他呢也是 CEO 啊、就是在中国的国际学校，然后来也在我在杜拜啊、在不是杜拜 UAE 啊、在那里有建立一所啊、所以我们很感恩唐老师在我们当中要分享信息，他也写过一本书《先贤之信》啊、所以是非常多才多艺的啊、也是我们的敬爱的唐老师在我们当中啊、给我们很大的帮助。在这个跨文化宣教的领域里面特别是华人要进入这个应许之地，他是我们的老师。好，那现在把时间交给他，谢谢。
好，谢谢明发弟兄，也谢谢各位同工虽然见不到大家的面漂亮的面孔，我希望能够在灵里面我们有很亲密的沟通。我们在经历一个非常的时期，当然首先的是这一个温情，但是同时作为华人可能更加重要的而且有更加长远的影响，现在的看起来这个影响是很糟糕的，就是中美的关系。那么在这么一个动乱一个这么不稳定的时刻，我们更加要听到上帝的声音。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准备了大概十几分钟的一个简单的鼓励的信息。我们真的是经历到一个史无前例啊，上帝在跟我们说话的时候，所以我们要纪念上帝的话。在这么样的一个非常的时期，就像保罗在监狱里面提醒他亲爱的腓立比的教会，就是要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所赐，所以意外的平安，你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第一点，我在这个温情听到的声音，就是上帝在呼唤我们回家啊。这个包括了传道人，包括了做事工的，我们有一段时间把家人放在次要。当然，我们做神的工作，我们认为这是正确的，但是呢，我们忽略了家庭。所以通过了温情，很明显的全世界不单只是一两个地区啊，包括了传道人，我刚刚跟伊拉克的一个牧师沟通了，他也在这一段时间开不了聚会，所以他也只能够在家里面。那奇怪的就是很多基督徒在这段时间说，哎呀，我不知道在家里面怎么办，这很明显的表达了我的一个问题。因为圣经说，人若不看顾家属，就是背了真道，比不信的人还不好。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，更是如此。中国古人有一个名言，就是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。在这里，其实跟圣经很一致的。首先，我们要修身，我们要建立跟神的关系。接下来呢，不是治国，是齐家。治国包括了无论你是做公司的，或者是做在教会里面服侍的，那一个应该在齐家之后。这一句话也是中国人的一个智慧，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。那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这一句话谈到的是时间，就是植人跟植树一样要花时间。但是在这里呢，我领悟到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事，就是当我们看到一棵参天大树，加利福尼亚的红木树，可能是全球最高最大的树，可以达到300尺高，25尺的宽。虽然这么高大的树木，也只是来自一颗小的种子。我们的子民就是这一些种子。很多时候我们忘了这件事，因为我们可以不需要在外面做比较大比较伟大的事，但是忘记了神给了我们这些种子，特别是父亲。那这个我要跟父亲说话，这也是我的负担。全球新式的家庭最多就是把教育交了给妻子， 所以包括教育界大部分的老师都是女士，那么男士呢就不应该做教育吗？我是我们播了种啊，所以我们更加应该的来关注这件事，所以我们要投资家庭啊，这个真的就是奇货可居。我们可以说一颗苹果里的种子，但不能知道一颗种子里的苹果。等一下我会谈到教育这方面。然后啊，真心也给了我们非常漂亮这个家庭的这一个的愿景。诗篇128篇第三节，你妻子带你室内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，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长子，这个比喻非常非常漂亮的。你们可能知道橄榄树可能是植物里面生存最老的一种，你去过科西玛尼，就是右边的这个图，你会看到这一些的橄榄树有专家验证过有达到2000年的历史，就是说耶稣在祷告的时候可能就是在这一些树的旁边。那么为什么橄榄树能够持续这么长时间呢？因为它们的根非常的强。然后你看到其实像左手边的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表示，你看到中间的主干已经是死了枯干了，但是那个根在它的周围长出了这一些的幼枝，然后当它们成熟之后呢，它们就会跟这个主根连接，你就可以看到右手边的那一幅图画，这一个就是诗篇128篇的那一个的情景。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离开这个世界，但是我们的遗产，我们的传承可以通过我们的子女，所以我们就更加要投资在他们的身上。好，第二个就是也是连接的，在这个温情的时候，上帝呼唤我们承担教育子女的责任。作为父亲的，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这很明显的上帝就把这个教育的责任交给了父亲。还有这一句也是名言箴言的22章第6节，教养儿童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那这个有一些意义，我简单的解释一下我的这一个认识，就是这个当行的道是按照神怎么样造这个儿女，认识到他们的不同，顺着神的旨意来教导他们，不是以我的方法。等一下我谈到了那个饼干人cookie， 或者是从里到外的教育。所以在这一段时间，神就把我们带回家庭做什么呢？就是要我们更加用心的来教育我们的子女。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家庭都把子女的教育全然外包，所以怪不得我们的子女成年的时候，他们的想法和价值观跟我们都不一样。很明显的，我跟一个教会的领袖很多年前分享过，我说你的子女在受到这些无神论的教育，每一个星期都有40-50个小时，你呢？你只花每一天可能5-6分钟的时间跟他沟通，这是最好的情况。然后可能也上主日学1个小时，那你肯定比不过外来的这些东西叫我去分享，我现在就尽快的略过。好，第三方面，我认为在这个温情的时候，上帝是在呼唤我们休息是怎么样的休息呢？不是累的休息，休息是满足的休息。在我们很清楚的这段经文里面说到，首先我们休息是效法上帝，他造物的工已完毕，所以在第7日歇了他的一切工，安息了。那我问大家，上帝累了？当然不是累了。所以为什么上帝在第7日休息呢？ 因为他之前每一天他说都是好都是好，就是说他满足他的创造，只是到了人还没有找到配偶的时候，他说这不好，后来他就加了、配偶给他，所以也是好。所以上帝休息是因为他满足。同样的，作为属灵的人，我们不要等到累的时候才休息，我们要满足的休息，因为一天就是要做的工永远做不完的，无论是施工也好还是公司也好，所以我们要懂得怎样的约束自己。圣经说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，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，在遍地上也被尊崇。这个要休息的意思是什么？不要挣扎，就好像一个人在不会游泳掉到海里面，他快要淹死的时候，救生员来救他。你们都应该知道，很多这样的情况底下呢，那一个快要淹死的人都会挣扎抵抗，结果呢，有一些时候连那个救生员都害死。所以救生员学习到一个方法，就是如果那一个需要被救的人挣扎的话，就把他打晕啊，让他不能够再挣扎。这就是这个情景。我们在温情的时候，很多人都手忙脚乱的，要做这些做那一些啊，好像我们参与了之后，这个温情就会更加好。上帝告诉我们，你要休息，放弃你的挣扎，让我做我的事，享受啊这么样的情景。这个就是在温情当中也有这么美好的情景。最后就是呼唤我们不要怕啊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那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这段时间有很多朋友啊，因为我是新加坡人，我有好些新加坡的朋友知道我住在美国。其实昨天晚上也是收到这么样的一个信息，我教会的一个朋友他很不理解，他说为什么美国的基督徒会支持这个特朗普，这个是一个说谎话啊、骄傲啊、有犯奸淫罪的人，为什么基督这个福音派的基督徒在支持他。我正在写一封信给他们回应说，我说因为美国的基督徒已经把 LGBTQ 换成在那个分水线上面，以那一个来分别哪一个值得他们选，这是其中的一个。另外一个，美国的基督徒错误的以为通过政治就能够成就上帝的事。所以从格培里开始支持尼克逊，到后来白利德 Bill Bright 支持 Jimmy Carter， 到现在福音派的基督徒支持特朗普，背后就是有这么样的一个想法啊，我们支持那一些支持我们的人。但是神叫我们不要怕，只要相信他，无论谁当选，我们都知道他们不是完全人，我们都知道他们都会令我们失望，只有一个是我们不用怕不用着急，那就是上帝。好，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，希望再给大家有一个鼓励。上帝呼唤然后我们回家，上帝呼唤我们承担子女的教育，上帝呼唤我们休息，上帝呼唤我们不要怕。我们做一个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敬拜赞美你，因为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上帝。在这一个世界在翻转在动乱在我们的前途茫茫的时候，我们仍然要相信你，就像耶利米当年在耶路撒冷沦陷的时候，慈爱的母亲吃他们的子女，青少年受到强奸的时候，城墙破裂房子被烧毁的时候， 他说你信实和广大，每朝晨我们都能够经历到新鲜的恩典。所以今天我们的情况，我们的遭遇没有耶路撒冷当时的情况，但是你还是一样，你的恩典完完全全供我们使用。如此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
好，谢谢大家。